思想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，我们大家一同念这一处的圣经来啊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二章，一、二、三。
第三日，在加利利的加法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为被娶亲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他的满有酒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不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他母亲对耶稣说：“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在派在进阶去的宫里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壶水。耶稣对用手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。”直到缸口，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舀出来，送给管宴席的。”他们就送了去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里的酒，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，只有倒水的用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西拿来。对他说：“人都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。你要把好酒留到到如今。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圣迹，是在加利利的加法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
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第一个记号。所以第一个记号是什么？
变水为酒。
变水为酒，为什么说第一个记号呢？啊？
第一个神迹。
第一个神迹，啊，约翰福音，它原文里面不用神迹，是用记号，这是有意思的。上一次我开头的时候讲约翰福音的啊介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。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他拿了七个神迹，称为七个记号，啊，来显明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啊，是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借着这个七个记号，叫人读了约翰福音，听了约翰福音，应该你要相信。从这个七个记号相信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还知道还记得这个七个记号是什么吗？大概不记得了啊，我们看一下啊啊，第一个记号就是
变水为酒，
今天要讲的变水为酒。第二个记号是治好大臣的儿子。第三个记号医好38年的瘫子。第第四个是五饼二鱼，给得到5000人吃饱。然后第六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。第六，使生来瞎眼的人看见。最后是使拉撒勒复活，就是最高峰的那个记号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记号，那表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啊，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怎样约翰描写他是神的儿子哪一方面，我们来解析一下。那今天我要啊，用解经的方式来看，你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这一段的圣经，然后我们看他的教训。那在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讲到，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娶亲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。这第三日，什么是第三日？第三日不是这个宴席的第三日，这第三日是从第一章里面接下来的。这个第三日就是耶稣有几个门徒，初出的门徒跟随了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第三日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宴席里面，这是第三日的意思。那所以在加利利有这个宴席，然后他的母亲和耶稣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那所以 酒就用尽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，啊，酒用尽了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，筵席一定要喝酒的，你们有没有喝酒啊？昨天晚上有一些人要醉了的时候，他喝一点酒。啊，这个酒用尽了，啊，没有酒了。当没有酒的时候，这个筵席就什么？没有意义了，好像没有意思了。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你看，耶稣的母亲就来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的母亲可能按照他们解释说，大概是这个筵席啊的新郎或者新娘的一个亲人啊，因为他知道他管理这一切，他看到这个啊情况啊，酒已经用尽了，没有酒了，所以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郎新娘家属二人为什么没有预备够酒啊？可能不是没有预备够，可能人来了很多啊。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背景啊，你知道他们结婚的时候过后，他们就摆筵席，有7天的筵席要摆出给人家吃啊。今天是没有哈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最多什么摆一个筵席，就2个小时3个小时嘛，是吧？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啊，要有7天的筵席摆给人家吃啊，他们结婚。那所以那个时候人一直来，人一直来，人一直来，他们不像今天人家请我们去啊参加这个啊婚宴的时候，他会给你请帖嘛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什么有什么
照相
要照相，还有一个回条，是不是
RCP
啊？那个回条要写什么？你要来不要来，还要什么？有几个人来，是不是？你要写几个人啊，不然的话我的这个席位没有你的席位啊。啊，有一些我是不大喜欢的，我是不大喜欢的啊。有一些说啊，本来这个预备要很重要的啊，因为在餐馆的时候，这个席位不够啊，不能够好像啊很麻烦的事情啊。但是有一些啊，就讲，哎呀，你只有能够2个人，2夫妇，孩子不可以带什么，我就不大喜欢去了，哈哈，那个不大好，应该不大好这样啊。那所以。当时的时候不是这样，你什么人都可以来，你有孩子多少12个来，朋友都可以带来，那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怎样的情况啊。所以酒就这样用尽了，没有酒了，没有酒，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欢乐，那个酒席就没有欢乐了。那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的母亲就来对耶稣说啊，所以没有酒了，耶稣怎样说？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是什么？我们妇人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有没有礼貌啊？这样对他母亲啊？
没有礼貌，
没有礼貌，你敢讲没有礼貌？有没有礼貌？好像没有礼貌，是吧？啊，原文就是我们妇人啊，中文呢不大敢这样翻译啊，因为怕中国人不信耶稣，因为这个孩子不像，怎么叫我们，怎么叫妇人？但是弟兄姊妹啊，这个约翰写这个时候他有背景，约翰写这句话他是有目的，本来就是这样讲啊，他写出来，其他福音没有这样写啊。为什么耶稣就说我们啊？我跟你们解释，上一次我讲过了啊，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 从啊看从啊怎样看耶稣，从什么角度去写耶稣是谁？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写耶稣是谁，是王嘛，是吧？马可福音写耶稣是谁，仆人。然后路加福音写什么，人子约翰，神子。所以啊，约翰写耶稣是神子，如果神子的话，应该不应该叫人母亲呢？啊，应该不应该？
不应该，
不应该。你懂了意思了啊？所以不是耶稣没有礼貌啊，但是母亲啊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当然是他肉体的肉身的母亲，所以他也知道耶稣是谁啊。所以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酒的时候啊，他知道耶稣是谁，他知道耶稣能够行大能。为什么？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应该去哪里啊？应该是酒店嘛，是吧？卖酒的店叫酒店，不是现在的酒店，卖酒的店嘛，是吧？啊，应该去买酒嘛。为什么耶稣不是买酒的嘛？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？就表明他就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所生下的就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当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叫耶稣行这个事的时候，所以当然耶稣不可以说母亲了，不可以叫他母亲嘛，是吧？不可能啊，那你不对了。那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没有礼貌，就是显出他什么，他就是神，他是神子，他不是人的儿子啊。所以他就叫母亲，我与你什么有什么相干啊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接下来这句话呢又有意思，这样子。所以第一次他叫耶稣称他的肉体的母亲说妇人，那第二句话他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里有意思。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酒用完的时候，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罗文这样读的话，他要叫耶稣叫什么？他要耶稣叫什么？应该行神迹是吗？应该做任何的事吗？是吧？应该是这样。好，那叫耶稣行神迹有错吗？那看动机啊。你要耶稣，你要行，你要神行神迹，也要看你的动机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，耶稣看出他的心，看出玛利亚的心，他的动机有一点不对。什么不对？当然，帮忙人行神迹，他们没有酒了，那这个宴席就完了，这个宴席就没有意义了。那由耶稣来帮忙他，我们帮忙他，我们给他酒，那宴席就活下了啊，更好了啊，更快乐了。但是以玛利亚可能不是有这样的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他耶稣所回答的话啊，就可以知道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我的时候这个没还没有到，是约翰福音特别的用词。几次你可以看见福音的时候，耶稣常常讲这一句话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等你就是玛利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就是要他做一样事情。做什么事情？我给弟兄姊妹看一处的圣经啊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兄弟也曾经讲这句话，然后耶稣也回答这句话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里面到第四第五第第六节啊，当时犹太人有住棚的接近了啊，住棚的接近，耶稣的兄弟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人去吧啊，犹大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，人要显扬名声， 没有在暗处行事的，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没有到，你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又讲这句话，那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他的兄弟入籍的入生的兄弟啊，他要耶稣做什么？要显明，显明身啊，什么？今天的话要讲什么？要出风头啊，啊，要显出来。你要出名吗？你不要在这里，你要在耶路撒冷。那这一句话的话，可能就是玛利亚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回答说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就是说玛利亚好像就是说，你要显出你弥赛亚来，你显出你的能力来，哦，给人家看见。耶稣从来不这个用，不做这个事情啊。所以这一句话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啊，耶稣就回他这样的话啊。但是后来当然啊，听到玛利亚听到的时候，他母亲就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。当然玛利亚就顺服，他知道主的意思啊。那这里讲到，按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那耶稣就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是到缸口。耶稣说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事的人，他们就送去了啊。管也是的，赏了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啊，只有舀水啊舀水的佣人知道。管演戏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都是先摆好上好酒，等客住马后满住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后来怎样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生就是水变酒。怎样水变酒呢？耶稣行了什么啊？行了第一个记号。耶稣怎样行？我们看看，倒回来看看一下这个一些的背景啊。那按照犹太人的接近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。那后来耶稣就叫佣人倒水，是不是？倒水倒满了啊，六口石缸啊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，多少个酒你知道吗？他们说啊，一桶水大概七到九个 gallon 啊，六一什么一个石缸是一个石缸是三桶，六个石缸是多少？十八桶乘大概八吧，多少？大概150啊，大概150 gallon， 多不多？你能够喝多少一个人一 gallon 酒吗？一杯就醉了哦，你看耶稣给他丰满啊，有多少来没有问题啊。耶稣就把这个水变成酒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按照接近的规矩啊，什么叫做按照接近的规矩，就是犹太人啊，你去他的演戏的时候，他为什么给你水接近的水，不是圣水，不是圣水，这普通接近的水啊，你要洗手。你今天你们吃饭有没有洗手啊？有啊，每个人都洗手，你知道吗？犹太啊，这个巴利赛人犹太人看到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，他就控告 控告这个门徒，然后你门徒没有洗手啊，吃饭，那他们的洗手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怎样洗手啊，他们就是尽的规矩，有规矩的啊，他怎样把水倒下去哦啊，所以他有水的，所以每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有规矩的，不是洗手，不是为了洗干净你的手，本来是应该洗干净你的手，但是还有规矩，你知道吗？有笑话是吧？啊，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，好像没有哈。在中国可能好像有，呀，在印尼哈，也是餐厅啊，是用手吃饭的，啊，抓用手抓的啊，因为什么？炸鸡嘛，炸鱼呀、啊，你要用手炸，啊，你要怎样吃的、啊？所以还没有吃之前，你要到餐馆，他会给你一碗水，啊，你要做什么？
洗手。
洗手。啊，外国人去到哪个餐厅不知道，他拿水来的时候，他把它喝掉。真的吗、哦？喝掉啊？啊，那个不是这个规矩，就是说真的洗手。那犹太人是有规矩洗手的。不是单单洗干净，乃是它有接近的理，有规矩啊，你要洗啊，要洗脚，要洗手。那所以耶稣就用这个用碗的水的缸啊，叫人倒满这个水，然后就啊变成酒。你敢不敢喝啊？好像很脏嘛，是吧？
但是好酒
啊，不是脏啊，好酒啊，耶稣接近了。没有脏啊，所以我们看到酒就倒出来了啊，他们就赏了啊，哇，你为什么摆上那么的好酒啊，主耶稣所给我们的都是很好的啊，所以啊，后来就他们啊，这里十一节就讲的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了他，那所以好像这个神迹就是为门徒，让门徒能够信的。那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个记号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教训给我们啊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啊，谁能够把水变酒？谁能够？在这里有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一个。那谁能够呢？只有神才能够啊。那约翰写这个第一个记号的时候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他就要告诉我们，耶稣行这个神迹就显明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不要忘记，约翰写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写给犹太人？其实是写给希腊人。那如果看这个背景看进去的时候，他写给希腊人，你知道希腊人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传说，讲到有一个神叫做酒神，他们啊，专门的这个是他们的讲说了啊，他们酒神。那他们的酒神呢也曾经变酒的，那按照一个故事讲的啊，有个节期，有个节日啊，他们的那个外邦人，他们希腊人的那个啊，那个庙的祭祀啊，他就把三个缸，空的缸就放在一个房子里面啊，把门关上，他就把这个门封了，人家不可以开，那大家去可以检查啊，把它封了。那第二天呢，他们就把这个封的门，大家又在查啊，没有人开过啊，把这个门把这个门打开啊，这个三缸的空的缸啊有酒，那可能约翰就用这个故事就告诉肚子，你们的传说，你们的故事 可能不会实现。真正实现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神。那所以你看，约翰写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弥赛亚。那第二个教训告诉我们，耶稣是物质的源头，酒是物质啊，耶稣可以改变一切啊，耶稣可以赐你物质，物质是从神来的，他去创造物质的主啊。今天我们不要为物质而忧虑啊，有耶稣还有什么渴求？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，耶稣耶稣有你我无所求。你今天求什么？今年新年你什么计划？要赚多少钱的吗？可以，不是不可以计划啊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是物质的源头。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句号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喜乐的源头，酒用尽了啊，还有宴席吗？按照那个时候没有宴席的 finish done 啊，大家要走了啊，宴席里没有酒，大家就要走。我们人生是不是常常遇到喜乐没有了，快乐没有了，走了，拜拜了，有没有一个？常常一个，我也常常一个啊，喜乐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很多困难啊，有治病啊，很多的阻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稣是喜乐的源头，他可以把水变酒。有一个基督徒写了一首诗，很好，我认为。那这首诗呢，就讲到红海面前自由路，约旦河边不需脚，不需要脚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圣经啊，谁走红海走甘露的啊？谁呀？
耶稣
啊，摩西，有摩西走过？
耶稣的
犹太人，几百万人啊，他过约旦河需要脚不要需要脚？没有脚做干什么？有走同行，处变不惊；无走同行，草木皆兵。一走同共，灵性高升；无走同共，任务难成。依靠自己，前途茫茫；依靠朋友，有时失望；依靠天父，什么？脸上发光。本来那一些摆筵席的，特别新娘，要变成什么苦瓜脸了？有耶稣，对吧？脸上发光。所以耶稣是我们什么随时的帮助的源头。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？你有什么时候有任何的环境的逼迫，来到主的面前？好的。这个演戏有耶稣同在，没有的话就真的羞愧了。我们唱刚才的首诗歌好不好？那里耶稣耶稣有你无所求，真美好，我心里有位圣善的主，分我的重担。你有重担吗？他分你的重担。你有忧愁吗？会常常发愁，没有酒发愁的啊，他会解除我们人。我们要实在常常啊留下他的那些发出赞美的默默啊，耶稣实在啊美好。耶稣有你我所求，真美。 里面，耶稣耶稣，你有你无所求。分担我们的重担，你解我们的忧愁。主啊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当我们有困难、有忧愁、有任何的困境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好像你来到这个家啊的筵席里面，主啊，你为他们这个家解决了一切的困难。我们深信。我们生活中，当我们依靠你，当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也会为我们解决一切。我们弟兄姊妹当中，主啊，有任何的困难，有任何的疾病，主啊，这个时候求你为他解决，让他能够接受你，接受你在他们心中作为他们的主宰，来掌管他们的生活，让他们的生活能够交托给你，让主来引导。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今天主啊，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做我们的力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交通感动激励，常与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姊妹请坐，祷告散会。